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怎样帮助黑窝中受难的亲人。十几年来，有多少法轮功学员，我们修炼真善忍的亲人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的男女劳教所、监狱中迫害，在那里他们又承受了多么巨大的苦难，知道吗？那里表面上被营造的花团锦簇，里面却邪恶至极。恶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肆无忌惮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手段是没有底线的。每日每时，我们的亲人被恶警教唆的犯人轮班监控着、折磨着，比如双手扣膝、双脚跟并拢、腰挺直、眼睁大的逼坐塑料小凳，每天20多个小时的保持一个姿势，几天下来臀部就糜烂了，还有不让睡觉、不让洗漱、限制大小便、限制干粮饿你、限制喝水渴你、三九冻你、三伏捂你、长期单独隔离你，所采用的手段邪恶至极，难以一一尽述。这一切的迫害，黑窝的狱警是不准家人知道的。他们对家人会假惺惺的哄骗，亲友通电话时，警察要戴上监听耳机，才准我们的亲人拿话筒，一句不合心意，马上停止通话。因为他们怕外面知道他们迫害行径被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家人，我们该为难中的亲人做点什么？自古邪不压正，我们帮助受难亲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揭露中共恶警的罪恶行径。我们的亲人被关在任何法律都不讲的黑窝里，他们太需要我们的温暖，让我们伸出手扶持我们的亲人，关注我们亲人的情况，用法律指证狱警们执法犯法的流氓行径。他们不敢承认自己的所为，会百般抵赖，因为他们心虚，最怕曝光。每当有正直厉害的家属，恶警就不敢对该法轮功学员肆无忌惮。如有个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是退休医护，警察说他血压高，逼他服药，造成腰痛腿肿，老人要求停药，警察又说腿肿换利水药，吃了利水药腿麻痹了，每晚老人上半身横躺，双腿要倒立在墙上很久，非常痛苦，走路都困难了。接见时，老人的儿子看出异常，不干了，追问劳教所，差点掀了接见台子，扬言要告责任警察。从此老人才从吃药中解脱出来，并得以保外就医。2010年2月，北京女子劳教所七大队在法轮功学员的控告声中麻烦不断而解体，大队长李守芬被就地免职。没人再逼法轮功学员反复写什么邪恶的东西， 有的狱警队长还私下对法轮功学员说：“我没对你怎么样吧？”言外之意，你不要告我。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家人的有力抵制、反迫害，才是有效帮助难中亲人的可行方法。一味顺从，只会使恶警没有顾忌迫害我们的亲人，雪上加霜。我们不能再被动的承受，眼睁睁看着我们的亲人在黑窝里遭受迫害。为了帮助我们的亲人，我们建议：一、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直接或以书面、电话的方式监督、控告监狱、劳教所警察，对我们的亲人一切形式的摧残和违法伤害。作为家人，要随时关注难中亲人的情况，接见时详细追问，诸如谁打过你，每天被逼坐小凳多长时间，睡眠多少，能自由上厕所吗，让洗澡洗衣服吗，能正常喝到水吗，冬天开窗冻你了吗，夏天让洗漱吗，以及身体状况、三餐情况。因为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却都是监狱、劳教所恶警用来夜以继日地迫害我们亲人的邪恶手段。二、根据亲人的伤害程度，可直接上告劳教所和大队长，因为一切部署、唆使、暗示下手的程度都是在大队长的直接布置下。三、可找检察院、控申科投诉，找劳教局控告，找劳教所理论。为什么刑罚？为什么拿人当婴儿？为什么逼骂人？在家时健康的人为什么到黑窝就老吃药？劳教条例规定的劳休时间是多少？这一切用现行的法律衡量都是违法的，谁干的，谁指使的，可以直接告他。我们在外面亲属的过问、关注甚至控告，会不同程度地制止警察的恶行，改善我们难中亲人的处境。时至今日，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已达13年，法轮功不但没有倒下，却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不同国度、不同民族10万人受益。至今法轮大法获得世界各地的褒奖与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00多项。自2002年10月以来，海外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至2007年，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起了50多个控告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被称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作为法轮功学员的亲友，让我们携手，用我们的担当，尽我们的所能，帮助我们的亲人，严肃地控告中共监狱、劳教所的罪行。呼吁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家属，请转告，帮助我们不知情的家属，不要被中共恶警的心虚的恐吓和伪善所惑，就做该做的，解除受难中亲人的后顾，这是我们的责任。上天清算中共的罪恶之日已为期不远，清算中共之日，你将无愧于你的亲人。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明理的文章，怎么才是法学的好？学法表面意思就是大法弟子每天能坚持不懈地看大法书。看似简单，要真正做到心态纯净的学法，并能在悟到不同层次的法理指导下做好其他两件事，绝非易事。看到同修文章中谈到学法那纯粹的心态和境界，令我羡慕不已，自愧不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也为那些同修在学法中表现的不正确状态而着急。我把这些年中在各地接触的一些同修，尤其现在对学法还存在偏激认识和状态谈出来，希望我们共同探讨交流，怎样把法学好，归正自己，共同精进提高，跟上正法进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一、只学法不做事。这里也分几种，一个是只看转法轮不看讲法和经文，还给自己找借口说
师父早就讲了，只看转法轮就能圆满。师父的所有讲法和经文都是围绕转法轮讲的，都被转法轮的法理涵盖着，但不一定我们都能悟到。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父要把更深的法理讲给我们。如都能悟到，师父还用讲吗？师父的法都不看，是信师信法吗？其实这是掩耳盗铃，从法中给自己找开脱的借口，这是常人的狡猾心理。还有一种是光学法不做事，把做事的时间用在学法上，转法轮两天学一遍，甚至一天读一遍，还以为自己法学得好。我看这和师父讲的现在的和尚把看经书多少当作修炼没什么两样，不去实修那颗心，不按法的要求做，心性境界没提高，书看再多不也等于没修吗？师父在凭大法的威严中早就告诫弟子，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
在建议中讲，
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而且这法是宇宙的根本。那些至今不能走出来的人就会在这场磨难过后被淘汰掉。那些人以为得了法就是大法的修炼者，可是师父不一定承认。我在流离失所时听到一位同修说，这么大的法得了就能圆满。我说，那是你在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师父早就告诫过我们，有求圆满的心都不能圆满，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不是为了个人的圆满，是负有救度众生重大使命的。现在还没走出来的同修各地都有。二，重视做事不重视学法。有这种倾向的人认为法已经看了多少遍了，都记住了，知道怎么做了，不用再看了。他把做事多少作为修炼的好坏，或因做事心重，学法流于形式，像完成任务似的学，学法也心不静。这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不是在建立大法弟子的威德，而是在积常人的福分。不按法的要求注重修那颗心，心态不纯，说出的话发飘，没有力量，做事的效果也不好，事倍功半，也不能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不在法上做事也是一个执着，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迫害。这样的事前些年很多，但现在还时有发生，甚至被旧势力迫害离世。三，只学法不看交流文章。我流离失所时遇见一位老年同修，原来是当地的辅导员。他说，我不看明慧文章，那是别人的东西，我要自己悟。我说，师父让我们比学比修，红银实修，同修的交流切磋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我们现在没有开法会的环境，看明慧文章和开法会同样能达到找出差距帮助提高的作用，作为自己修炼的参考和借鉴，使自己少走弯路。他说，我回去会考虑你的话。当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已在看明慧文章了。现在不看明慧网的人还有，但也越来越少了。四，固守以前对法的认识，不能向高层次突破。有一些同修用720以前对法的认识来衡量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的事，认为是争斗心，没做好人，不遵纪守法，还以为自己在法上法学得好，常人状态符合得好，是在实修，其实是认识不到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差距。类似这种固守自己在低层次对法的认识，认为这就是法的真谛和内涵了，去衡量或否定别人提高后悟到的法理和做法，其实已经是变相给法下了定义，甚至直接说师父这话就是这个意思，还以为自己在法上，且看不到自己认识的局限性，别人已提高很多了，他还在原地踏步徘徊。而在提高的同修来看，他的认识就是自己已经走过的修炼过程。师父在《曲中》一文中讲，我叫你们转变人的认识，不是叫你们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但也不是无理智而神神叨叨，是叫你们清醒地认识大法。在定论一文中讲，你们在大法中悟到什么，都是无边法理在一个层次中所存在法理之一点而已，切不可为此给法或法的哪一部分以至哪一句话下定义。如当众宣说，话一出口，罪业既成，重者 身重如山如天，如何修？在转法轮中说，你在那个层次上看到的那点事可差远去了，和我们讲的法的真正含义相差甚远。因为修炼到这一步，也就是他的悟性达到这一步，他的心性标准达到这一步，他的智慧也就到这一步，所以更高层次中的东西他可能不会相信的。五，盲人摸象以偏概全。我们都知道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几个盲人都把自己摸到的大象的局部作为大象的整体形象。通修对法理的认识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以前悟到一些法理，逐渐形成一种固执的观念，认为自己的这个认识是绝对的，与自己不一样的一概排斥，也是变相给法下了定义。与转法轮中的假气功师开始悟到一点理，后来真正气功师也不服了，最后给自己封个气功师，挂上牌子干上了，很类似。佛教的法就是这么走入末法的，而实际上他那个认识是某一法理从某一角度在某一局部的认识。如在交流中能坦诚的、谦卑的、耐心的听取他人的见解，才可能对某法理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这样层次的提高才会突飞猛进的。前几天看到同修文章中提到，现在还有对灌顶的法理解不清的同修，法是天天学了，没有达到实效啊，对法还不理解，谈何提高啊。六，人念神念分不清，不会用正念看问题。2002年，当我看到师父针对长春大法弟子电视插播一事写的经文用正念看问题时，就想为什么用这个题目，感觉与插播没什么关系。后来明白了，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只看表面用人念去看，而应用法用正念去看这件事，在神的角度怎么看。我从那时起就要求自己每一丝一念都尽量用正念去看，但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是很难的，必须在学好法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有的同修看书时很用心，但一碰到具体事还是常人那一套，根本不用法来指导自己，什么争斗心、妒忌心、名利心都上来了，那些才是他的标准，真善忍不是他的标准，这时就是个常人。还有的人完全用人的聪明去做事，而不是靠正念去做事。当然人的一面不可忽视，但不是第一位，正念正行才是最关键的。而正念的威力来源于法，可他把学法和修炼中的具体事完全脱钩了。也有的同修对法很坚定，但人的东西很强，一碰就受不了，同修给他提意见他听不进去，别说了，我以前一直这样，却认识不到以前是人的东西。作为一个常人要改变观念是很难的，可我们现在是大法弟子了，还固守人的东西不放，真像师父在《为谁而存在》中说的，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在《再认识》中说，其实你们所过的关就是在去你们的魔性啊，可是你们一次一次的用各种借口或用大法掩盖过去了，心性没得到提高，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了。现在正处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这个心还想留到何时？只要真修，法能改变一切。还有的同修知道自己遇事没有正念，好与同修切磋，也认为别人说的有道理，可是一回去还是人的一套，这就是学法不扎实，关键时还是人念占主导。师父早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一向认为这种是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那么他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七，看问题做事好走极端，这也是学法不深、正念不强、缺乏理智、不成熟的表现。 如看到别人有问题时，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帮助同修，但语气不善，带有指责、埋怨，以势压人，造成对方接受不了，这时他心里不平衡了，很委屈，我好心帮助你还不理解，以后你愿啥样啥样我也不管了，走向另一极端，不找自己找别人，悟不到通过这件事双方都有需要提高的因素，指出对方的缺点是善心的体现，也可能是师父的安排，但语气要善，因修炼中没有领导。师父早在清醒中就说过，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所引用的法，同修都知道，为什么还做不好？关键是法在心中扎根不深，没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法没学好。师父说，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精进要旨，浅说善。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就不是修炼人。精进要旨二，凭大法的威严，作为大法弟子必须修善。以上几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我想还是法学的不扎实、不到位，没有做到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弘淫实修。只有不断学法、不断做事，随着心性的提高，层次境界也在提高，每个真修弟子都是这么脚踏实地修过来的，修炼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提高心性就是最快的捷径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雨晴的文章《修心向内找的神奇变化》。12月17日，我和往常一样打印2013年新年挂历，打印程序安排好后就去学法了。过了一会儿，该续打印纸了，一看挂历封面纸边上有黑墨，我边打印边检查是哪儿出现的问题，发现是墨盒打印头的问题，于是我们就将墨盒打印头拿出来，发现两个零件上都有墨水，把墨水擦去后再试着打印一份，封面上还是有墨迹。我说不能打了，这么精美救人的真相挂历不能有一点含糊，然后就关机停止打印。我就想开始打印挺顺畅的，未必是机器的事，应该先修心性后修机器。这时我仍没发现自己心性上有什么问题，就想还是找技术同修过来一趟。在等技术同修的过程中，按师尊要求的遇事向内找的法理，再一次查找自己在打印过程中是哪颗人心在干扰，发现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当时有病业的干扰。又想到在检查打印墨盒打印头的过程中，同修丈夫和我发了2次脾气，我一直忍着没有跟他发生口角，可是心里却冤枉的心血沸腾，强忍着想，这是师尊给我提高心性、加大容量的好机会，我绝对不会跟他争辩，要守住心性。这时我就被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红银三，谁是谁非？背完法心刚平静下来，他像没事一样又跟我说他们班上的同事谁谁离世了。这一消息更让我难过，因为我们两家关系不错，只是住的距离40华里较远，错过了救他的机会，深感遗憾，因此心里有点起伏，有点按捺不住。这时我就想到了法，真善忍是不变不动的，我是真善忍构成的生命，我也不变不动。任何生命、任何事 都不配干扰，都动不了我的心，这样心才平静了下来。十二点快到了，回到住室发正念，又想起这两件事，心里还是不稳，心想发完正念还得跟他论个对错，要不午饭都吃不下，因为多年来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发完正念后，我跟他说，你知道我的身体情况，还跟我发脾气，我强忍着没跟你说什么，你又跟我说谁谁离世的事，你说这两件事加在一起，我能撑得住吗？你应该保持清醒，明明白白地做事。说完我就意识到，遇事又向外找了。随后我拿起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翻开就看到，我们衡量距离的标准，总是站在人类自己现代科学这个角度上去衡量一切。你得跳出实证科学框框及概念，你进入那个空间，你得符合那个空间的形式，你才能进入。这段法一下点醒了我，因为我这个状态持续了几年，遇事总是论个对错，唯我正确的心不去。表面上知道我们夫妻是同修，但心里还是固守着人的观念不放，亲情、丈夫、家人等等，被人的观念框住，心性提高不上去，悟在这个层次时间太长了。修炼人都想圆满，但法理不明，人心不去，用人的理挡在修炼路上，像一堵墙挡着，总也走不过去。不实修，心性提高不上去，想提高层次真的很难。想进入那层空间，得符合那层空间的标准。悟到法理后，心里亮堂了，身体轻松了，大脑清晰了，又发现与谁论对错是很强的争斗心，同时又是执着自我的心，是这颗心阻碍我一直悟在这个层次中。感谢师尊利用这样的机会，让我找到了多年来修炼提高不上去的根本执着。我明白了，回头就向同修认错。以前我总认为我对，我有明鉴，认为你不清醒、不明白等，这些都来自于自私，私中生出情，从情中产生强烈的自我，所以对你产生怨恨心、不平衡的心，因为跟你争斗不会有外患。其实这是对修炼的不严肃，是修炼人要修去的败物。我终于从执着自我这个漩涡中走出来了，在向内找中，我们共同提高了认识，突破了这一层次。因为向内找符合了法在这一层次的要求，在心空意境的状态下，打开电脑继续打印，神奇的发现挂历封面一点墨迹没有了。修炼真神奇，超长啊！我真实的体悟到，向内找修心性，同化法理是那样的奥妙无穷。本质上的改变，意境的变化，能够改变自己空间场中的一切，与物体能够沟通上，一切物质生物都会发生变化。大法的慈悲与威严时刻体现在修炼境界的升华中，而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精进要旨，博大。我体会到心性的升华就像脉络一样，一脉带百脉，百脉全开。第二天晨练，时间到了，打开 MP5 没电了，电池是空的。我刚要说没电，瞬间规整自己一丝一念，有师尊看着呢，肯定有电。就这样一想，一至五套功法全部练完，直到六点发正念，机子还能正常使用。在大法中修，太神奇了。
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高于人的境界才能救得了人。 高于人的境界才能救得了人，这是我在13年反迫害的正法修炼中，在正实法做师父教做的三件事的实践中的一点浅悟。修炼前，在人中可以说我是一个很善良，待人和气，乐于助人，有责任感，受信用，不太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当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或别人为我付出时，我总喜欢做换位思考，想到失去或付出的一方如何的不容易，若这事搁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感受。特别是那些日子过得很不宽裕的，就更是不忍心让他们为我付出。如果是不可避免的礼尚往来，日后我也要加倍的回赠补偿他们，从来没想过占别人的便宜，这是我做人的一贯原则。所以凡是与我共过事、了解我的人，都喜欢与我打交道。然而人有佛性也有魔性，基于上述我的性格特点，自然而然的就讨厌、容不下与自己做人原则相违背的人，特别是那些与自己常打交道的直系亲人，隔不断、躲不开，就更闹心。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贪婪、自私、不孝顺等等，看见就生气，由此生出怨恨心、争斗心、不平衡的心、委屈等诸多不好的人心。走入大法修炼以后，用大法在人这一层的标准衡量，发现自己还差得很远很远。过去觉得自己不错，是所谓的好人，只能是与道德滑下来的常人相比，大法这面神奇的镜子照出了自己所在境界能够认识到的很多不好的东西。自己也曾一次一次的下决心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修去，可是并没有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有相当一段时间，自己觉得挺知道精进的，每天都参加集体学法，除极特殊情况外，学法时间雷打不动，发正念和练功很少耽误，明慧周刊里的切磋交流文章也一篇不落的看，再加上讲真相救人和一些协调方面的事情，总是忙忙碌碌的，每天睡觉的时间都很少，看上去似乎很像个修炼人的状态。可是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动的第一念就是人念，那些不好的心就暴露无遗。修了半天，那些该修去的东西好像一点都没有修去，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正法修炼阶段以后，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变了，已不单是个人圆满的问题了，是在反迫害诸事正法中，在做师父教做的三件事中修炼自己。在不断的学法中，许多法理也明白知道，大法弟子只有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正念正行，用宏大的慈悲才能救得了人。的确，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可是唯独救自己的亲人，就那么难。我从法中明白，这一世能够成为大法弟子的亲人，缘分是很不一般的，救得他们更是责无旁贷。可是当跟他们讲不通，他们又说些难听的话时，就再也不想讲下去了，心门就关上了。特别是在我心目中很不怎么样的人，我和他们之间就好像隔着万重山，根本就无法沟通。每当我要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就满脑子浮现出他们那种种令我厌恶的表现，因此想救他们的心立刻就降温了，再也不想救他们了，甚至在心里诅咒他们，认为这样的人被淘汰一点都不可惜。现在想想，这是一颗什么心呐？连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善心都没有，何谈慈悲呀？带着这样一颗嫉恶如仇的心，能救得了人吗？他们本性的一面，怎么能接受得了我这种如此低劣的心呢？我心里很明白，我去救他们，只是认为这是师父的要求，是正法的需要，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是在兑现大法弟子的史前誓约，应该去救，并不是发自心底的想去救，更不是慈悲心的使然。怎么办呢？这慈悲心 可不是随便装出来的，那是在法中扎扎实实修出来的，是修炼人的境界，是觉者的风范。过去因为赡养母亲而与姐姐弟弟们闹矛盾，积怨很深，怨恨弟弟自私，光是得父母的家产，不尽赡养父母的责任，反而还嫌父母没出息，没给他们置下值钱的大家当，怨恨姐姐心狠，只顾小的不顾老的，对父母的安危冷暖不闻不问，只记着父母的不是，不想父母的好处，不体谅父母的难处和苦衷，还说母亲重男轻女，是自作自受，同时更怨恨母亲教子无方，对儿子一味的娇惯，不管他们做了什么错事，都一味的宠着，事事以儿子为重，给儿子看孩子期间有病了，摔坏了送我家来养病治疗，医药费伺候全是我一个人的事，还没等痊愈就接走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他们三家共五个孩子，都是我母亲带大的，只有我的两个孩子，因为比小弟的孩子还小一点，也就没办法给我们带了。父母与两个弟弟分家后，弟弟不但不给父母钱，他们娶媳妇的外债还得父母给还，父母的日子过得非常困难。当时尽管我们家的日子也不宽裕，可还得接济父母。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孤老太太住在一个四邻不靠、到处漏雨的破老房子里，又年迈体衰，我实在是不放心，干脆就接到我们家来了。到现在已经18年了，就是偶尔回去一段日子，全部生活费用也都由我们负担。大弟弟也死了20年了，三个子女的赡养责任由我承担着，吃喝拉撒都是我一个人管着。我丈夫同修在监狱被非法关押4年，母亲也没离开我家，可是弟弟弟媳不知足不领情不说，就连我母亲也不知足，也认为这是我应该的，甚至还老埋怨我不惦记弟弟，现在都90岁了，依然住在我家。虽然我修炼了，知道不能和常人一样对待，这事让我遇上也不是偶然的。我们对谁都应该好，孝敬父母更是应该的，也知道这也许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的路，用来磨练我的人心，提高我的心性的。可是当矛盾突然出现的时候，那些沉积心底已久的怨恨心、争斗心、委屈心、不平衡等人心就不由自主地往外涌动，在这些人心的阻拦干扰下，严重地影响了我救度我的亲人。我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扪心自问，你是在实修你这颗心吗？你的境界在哪里啊？在人心的相互碰撞中，在矛盾中，你向内找了吗？看了明慧周刊中的两篇交流文章，两位同修的家庭环境所面对的事情与我很类似，他们哪不断地在法中精进，对照自己剜心透骨的去人心，逐渐提高心性与层次，最后达到慈悲地把亲人给救了，看后对我很有启发。可是当自己处于矛盾当中的时候，还是不能够平心静气地向内找，各种不好的心翻上来压下去的，总是含泪而忍，忍得很艰辛很苦。修炼这么多年，觉得最难突破的就是家庭矛盾这一关，它一直困扰着我，为此我非常苦恼，就这样拖泥带水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总不能老摔跟头不悟道吧。于是我再下决心大量的学法，学法修炼不再浮于表面，必须让大法融进自己生命的深处，实实在在的修去那些不好的人心，提高自己生命的境界，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当我痛下决心真想修去那些不好的心的时候，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那些不好的物质没有了，师父给拿掉了，我心胸宽广了很多，被我的亲人们在无知中做错事造业，至今还没能得救，真是发自内心的看他们可怜，想救他们。最近又因为一件老生常谈的事惹母亲生气了， 他咬牙切齿地数了我一顿，这次我没有动心动气，也没觉得委屈，保持了一个修炼人的状态。果然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全是大法的法理，母亲也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阴云即刻散尽，笑呵呵地与我说话了。一直拒绝听真相的姐姐、外甥女、外甥和外甥媳妇儿也都退出了邪党的团组织，真是一笑了恩怨，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在修炼的路上，救人的实践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真正的慈悲高于人的境界才能救得了人，是神在救人而不是人在救人。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新学员的文章《勿舍》。我是2012年4月得法的新学员，曾经为得法晚而叹息过，也为能否跟上进程得到圆满担心过。随着不断地做好三件事的精进中，我悟到只要在法上悟法，不放松地用心去做好师父安排好的事，其他的就都交给师父，不用自己操心了。我目前的状态是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每个细节都应按照法的要求，包括语态和表情，每天每时不放松。人间只是修炼场，无节假，无休息，无世俗人情，每天必须抽取时间自省补漏，避免漏的积累，及时清理精进路上的垃圾与障碍，用心做好三件事，这是我的最大的事。人间任何事都无法与其比美，在不违反常人状态的情况下，常人的事必须为其让步，修去一切不想舍的、不愿意舍的、不能舍的，那些无非是对名情利的执着。师父慈悲，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层次所限的层面上安心修炼，讲了那么多不同层次中的法与要求，而且还慈悲地鼓励着我们，作为伟大师尊的弟子，我们只有抓紧精进才对啊。修炼中需要过很多关，其中的基本的关应该尽快过去，就是没有余地的决心是否能走入得到圆满的层次要求，这也就是舍的力度和程度了。我在舍去色、欲、利、名的过程中悟到，人间的一切人所认为最美好、最舍不得，甚至要舍时便有撕心裂肺的感觉，不情愿舍的那一切一切，都犹如商店里出售的假花一样逼真、完美、艳丽无比，但其实质是假的，是一种虚幻。当我对人间这些名利情还犹豫时，我会这样提示自己，既然得法得了真理，那为何还憧憬或死抓住这些假象不放，或拖泥带水呢？师父为了度我们遭了无数的罪都不觉得苦，而我为何明知身在这肮脏的世界里还抓着肮脏的东西不放呢？这不是明知真理还不放假象吗？我会用师父的这句法鼓励自己，舍他个无漏，岂不是更高的舍吗？精进要旨，无漏。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高级住宅小区发放真相资料的体悟。我一直对于在高级住宅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有畏难情绪，觉得有监控管理严，楼道门进去难。去年在明慧网上看到过关于这方面的体会文章，也没细看，也没有往心里去。2011年冬，我搬到新的住宅小区， 面对高高矗立的60多栋楼、3300多户，我想起了师尊的教诲，想起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就在这里，我就应该对这里的众生负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小区监控室，发现这里的居民楼监控都在电梯里，同时发现保洁员每天下午4点半下班。我还发现楼门口的信箱号码就是各门各户的门铃号码。有了这些信息后，我和做资料的同修商量，不打电话，定期定点给我提供真相资料和光盘，但光盘中必须有9瓶。我把真相资料用自封袋装好，等保洁员下班后开始发放。在发放真相资料前，先发正念，清理自己所到之处的空间场，绝不允许旧势力操控黑手烂鬼等以任何形式干扰我救度众生，让每一份真相资料充分发挥救人的作用。同时请师父加持，请正神帮助。刚开始做的时候，心里不稳，很紧张，心脏跳个不停，感觉自己像个小偷似的。虽然在原住地发放真相资料有几年了，但在高级住宅小区发真相资料没有几次。我问自己，你怕什么？你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这么大的法与你同在，有什么怕的？他应该怕你才对。有了神念，怕子没了，感觉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为了不落下每个楼道，我画了一张小区楼群分布图，每做完一个楼道就在图中做个记号，避免做中了。有一次真的做中了，后悔了好几天，白费力不说，担心的是资料浪费了。做到每户门口，看看这家像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如果不像有人住，就不给真相资料。为了避开监控，我不坐电梯，直接从楼道的楼梯上去，做完后再从楼梯走下来，过程中可以看到电梯指示灯，来往人上下楼的情况。有一次我在5楼发资料，听到6楼有2个人讲话，又看到电梯指示灯在4楼，说明有人要下楼，可小孩哭闹迟迟下不去。我在中间5楼，上上不去，下下不来，有点焦急。我马上向内找，什么原因出现这种情况？是欢喜心？对，就是欢喜心。刚上楼时就想，今天没问题，一定很顺利，还哼了2句小调，有点洋洋得意，结果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师父在法中讲过，大法弟子的路很窄，真的是这样，你走偏一点就不行。我马上铲除这个欢喜心，不到1分钟情况发生了变化，楼道安静了，我心里说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随着一位中年男士进了楼道，他笑嘻嘻地跟着我，看我干什么。我从楼梯上，他从电梯再下来找我，我一看这也发不下去，就走了。回家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究竟哪里有漏。原来我一直对中年男士，特别是加个小包像有点知识的人有想法，不愿接触，觉得他们不像好人，倒像个警察什么的。结果发放真相资料时出现了这一幕，找到了这颗心也得去，讲真相挑人是不对的。还有一次，我发现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只又大又凶的狗，听说还是名犬，狗主人经常牵着它出来遛。我看着它凶恶的眼睛和狗主人不善的眼光，心里有点怕。今天坐这个楼道心里胆突突的，我怕狗听到脚步声出来，又担心狗叫狗咬。我马上调整自己，这只狗不会对救它和它主人的人逞凶的，它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它也干扰不了我，并请师父加持。正念一起，顺顺利利地做完了真相资料。还有一次，我买了一副手套，很漂亮，别致，很喜欢，担心怕丢了，因为我平时心粗，有时拿东忘西的，活这么大岁数已经丢了好几回手套了。可有一天做完真相资料一出门，一摸大衣兜，手套剩一只了，回不回去找？回去找，各门各户都是我发的真相资料，自己又不是楼道居住户，人家会怀疑我的，这样怕有危险。可手套也是助我发资料的呀，剩一只也没法戴，没手套还不行，水捡一只也没用，不行回去找。这时楼道防盗门开了， 出来一个人，我就又返回去了，找回了手套。过后我向内找，认识到修炼人执着什么都不行。你不是喜欢手套，怕手套丢吗？就让你少一只。还有一件事让我很受鼓舞，事情是这样的，晚上我到小区门口接外孙子放学，在等校车时，身边的一个王老太太跟我说，你看没看到法轮功的资料，每户门口都有，人家讲得可好了，那光盘我都看了，讲得可在理了，你家有没有？我急忙接上话，我家有，不仅有，还有亲戚在修在练。亲戚告诉我，看到好人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他说，我就带过红领巾，退了吧。我说好，那就叫老王退了吧。两句话，一个生命得救了，这就是我发真相资料起的作用。在这里感谢默默无闻做大法真相资料的同修，谢谢你们的无私的付出，辛苦的劳动。在高层小区做真相资料不能急于求成，因为自己毕竟也在这里居住，时间长了，互相之间多少都有所了解，一下子从这个楼道出来，再进下一个楼道是不妥的，所以在安全上要有所考虑，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天做一个楼道最好。在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难度较大的就是如何进入这个楼道，如何开这个门。一是等有人进出，二是按门铃，按门铃最好按一楼二楼，人家问你智慧的去说，一般都给开。我在做真相资料过程中，有时门没锁，有时正赶上有人进出，再就是按一二楼门铃。有一回有一个小男孩在广场玩，看我过来用钥匙打开门又回广场玩了，我心里真的很感激，真的感到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就等我去做了。一次有一个大姐开开门走出来，像看到熟人似的打招呼说，让你等半天了，快进去吧。我们做真相资料的目的就是救度众生，心里只有救人这一念，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在这过程中，人心也是反复的，有时因为家里琐事耽误几天，再拿起真相资料就不愿出去了，有时看到外面漫天飞舞的雪花，又黑又冷，安逸心又上来了。我97年得法，这十几年的磕磕碰碰，如果没有师父看护，没有师父的大法，是不能顺利走到今天的。现在我用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小区60多栋的住户都收到了真相资料。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再找一个高层小区，继续发放大法的真相资料。特别是封闭小区的居民，很多都没有看到过大法的真相资料。在此建议同修多关注一下这里的众生，想方设法把大法的真相资料送到每家每户，难就需要我们去做，真正做到的时候就不难了。
不能因为常人喜欢就偏离方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觉得大家为了救人而凑的钱应该用在刀刃上，把钱花在大面积救人的真相期刊、光盘、酒瓶以及耗材上，而部分负责人及协调人把同修捐上来的钱却大量的用在了制作护身符上。护身符原料从价值在一角左右到四五元，还有玛瑙手链的价值在两元以上。理由是说，正法进程到了现在，是用便宜的那种常人不爱要了，四五元的上档次的常人爱要，所以大量的制作成本在四五元的护身符。所以在这个地区大量积压了以前做好的成本比较低的护身符。即便把这种护身符给同修，同修也有人心，说我不要这样的，我要好看的或上档次的。我觉得常人爱要什么样的并不重要，是不是我们的人心在起作用，不是常人爱要高档的就能得救了，是我们由于讲真相以及给小册子和光盘，让人知道大法是怎么回事，从而能够在是非善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才能得救。他明白了真相，给什么样的护身符都起作用。因为常人都喜欢药，戴在身上或放在家里， 即便是为了让常人了解大法真相，这样发护身符也不恰当。因为漂亮高档，到了大街上，有多少要多少，从而也带动了部分同修的显示心、欢喜心。我今天发了多少个，可那不等于救了多少人。我们的真相期刊和光盘包含的真相内容非常丰富，在发的时候都要加上让常人一定看的正念，或当面叮嘱看完不要扔，减少浪费。护身符高档的是多少个抛光发亮、色彩斑斓的小圆珠串在一起才成为一个护身符，且字小不清楚，救人力度有限。而真相期刊只要认识字，能看就能明白多少真相。我们这些年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为什么到了后期，在同修们的交流下还时常出现这些现象呢？如果是自己的钱去制作，或许影响不到整体。如果用同修省吃俭用凑上来的钱，就必须用在该用的地方。十几年了，为了救人而买耗材都没有缺过钱，为什么现在想买设备及耗材却没钱了呢？四五元的护身符材料确实买了不少。为了同修今后走正，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执着和人心而走偏了方向。个人的一点想法，希望更多同修把心用在真能让人明白真相上，从而实实在在地把人救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秀莲的文章《世人争要真相年历》。今年明慧网提供的新年年历特别漂亮，我和同修商量好，要像做神韵晚会光碟那样用心制作台历。为此，我特意请同修帮我购买了两台新的打印机，并且选择的都是高标准模式，所以装订出来的每一本台历都特别精美漂亮。看到纸托底部和台历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我就在正面喷涂上了金色的真善人好，在背面喷涂上了法轮大法好。我们无论到哪里发放，世人见到都是特别喜欢，爱不释手。一天，我骑车去发台历，在路上碰到了几个伐木工。我走到他们身边，经询问得知他们是廊坊人。我说：“送给你们2013年年历，要吗？”领头的那个人说：“是法轮功的吗？我只要法轮功的，共产党坏事干绝。尤其是江泽民那个大坏蛋，如果您不介意，就送给我三份吧，一个送我爸爸，另一个送我兄弟。”另一个人说：“给我四个吧，我家兄弟四人，其他人也抢着要。”我说：“上面的真相一定要好好多看看啊。”他们连连点头，并连声道谢。我说：“要谢啊，那就感谢我们的师父吧。”他们齐声高呼：“感谢李洪志师父。”看到世人发自内心对大法、对师父的感恩，那一刻泪水浸湿了眼角。一次，我来到一个村子的小卖店门口，一大帮人正在那儿闲聊。之前我来给他们讲过真相，并帮他们办理过三退。有些人认识我，看见我去了，一个人说：“又给我们送什么好东西来了？”我答道：“这不是给你们送年历来了吗？”那人说：“我在这儿都等好几天了。”不到一分钟，几十本台历一抢而光。有个人说：“没有谁的都得有我的，我就爱看法轮功的东西。”前几天去镇上赶集，又碰到了之前送过台历的那个摆摊的小贩，见到我就说：“还有没有年历呀？不是给过你了吗？还想要一本给我母亲，今年的台历真好。你看旁边的那个人手里的小台历，纸又薄还又贵，卖5块钱真不值。我们送你的台历值不值5块钱？值10块，多好看，多漂亮啊！我放在床头柜上天天看，我家孩子也特别喜欢。你得多看看上面的真相啊。”他媳妇说：“您给我的那天，在回家的路上，那里边的真相我就都看完了。那台历上的真善人多好啊，这么好的功法不让人家练，共产党真不是玩意儿。”这类小插曲还有很多，现在还有很多人追着我要年历呢。世人真的是在觉醒，同修们， 要抓紧这宝贵的时间多救人呐。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